洪秀全也是有智谋的人，心里头明白，嘴不敢说，顺口答应，往上磕头回父亲：东王功劳确实太大，当九千岁有些大材小用，儿打算加封他为万岁，您看怎么样？早该如此，理应加封东王为万岁。我再问你，东王既然升为万岁，他的儿子东世子是什么呢？您听这胃口多大，连儿子都打算好了。洪秀全往上磕头，既然东王是万岁，他儿子也应该是万岁，而且世世代代都是万岁。杨秀清一听心满意足，秀全，你这么办事正称正义，我且问你，何日加封东王为万岁呢？你把日子说一说。这回天父的话，我看加封万岁事关重大，必须隆重，全国一体周知，现在加封未免仓促，以儿之见，不如九月二十三东王降生那一天，正是寿诞之日，那一天加封他万岁，您看怎样？哦，也好，既然我儿一片赤诚，为父我就放心了，希望你说话算话，我回天去了。杨秀清说完了一哆嗦，又恢复原模样了，赶紧欠身离座，把洪秀全搀扶起来。这阵洪秀全气得在心里的蹦蹦蹦蹦蹦蹦直蹦，心说：杨秀清啊，你身居东王九千岁，你还不满意，今天借着天父下凡，想逼着我加封你万岁，你也太露骨了，你这不是篡权谋位是什么？就是逼着我洪秀全脱袍让位。但是他又知道东王势力非常大，这么闹翻了反为不美，再者一说，他借着天父之口这么说出来的，自己要一翻，对教义上有影响。哎，这戏还得继续往下演。尽管洪秀全心里生气，脸上还显着假装乐呵那个样。哎呀，恭喜四弟，贺喜四弟，方才天父下凡，命我加封你万岁，往后你就能登基了，这是天国的幸运。杨秀清也客气几句：二哥，哎呀，天父有这个意思，其实小弟不趁其才呀，既然天父决定，我也不好违背了。洪秀全拉着他的手，假亲假近，还问四弟：那么你问没问上主皇上帝，我要加封你为万岁，我怎么办？二哥，这您还用问吗？您是天王，我要是万岁，您就是万万岁。哈哈哈哈，多谢四弟。四弟啊，我回宫了，回去马上着手就准备，现在是八月，一眨眼九月就到了，还要准备登基的典礼，举国上下隆重为你祝贺，现在我回去就准备。好吧，多谢天王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洪秀全回到天王宫，气得啪把桌子拍得直响，咬牙切齿：杨秀清啊，你欺朕太甚，让我让位没那么便宜。但是洪秀全又一想，杨秀清既然这么办，大概事先都计划好了，可能把兵力他也估计到里头了，一旦不行他就得动手啊。哎呀，北王远征在外，翼王远征在外，我手下没人呢，如果硬碰硬，我非吃亏不可呀。 洪秀全急的在屋里直转悠，脑袋上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滴的，吓得那些宫女嫔妃都不敢靠前了。但是洪秀全那人很聪明，办法也很多，要不能当天王。后来他冷静冷静，想了个主意，对，必须求外援呐、啊，把韦昌辉、石达开、秦始纲赶紧调回来，这些人在我眼前就好办了。想到这儿，他铺好了一张纸，刻破中纸写了招血书，也是血纸，上面写的很简单，唰唰点点写完了，把玉玺盖上封存好了。来人，天王陛下，去把洪仁发给我叫进王宫。遵旨。洪仁发是洪秀全的亲大哥，现在加封国宗，国宗啊也是个官名，就是王子的亲属弟兄姊妹都是国宗，享受国家最高待遇，权力大小跟丞相差不多。时间不大，洪仁发在外边进来，一看兄弟五官挪位，气色也不好，洪仁发就感觉到这里边有事儿。兄弟，找哥哥有事儿。哎呀，哥哥呀！洪秀全把他拽到密室之中，把前后的经过讲了一遍。洪仁发已经把眼珠瞪多大，完了，杨秀清要造反呐！兄弟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大哥不可声张。方才我想好了，没有兵，咱们是不行啊！你赶紧拿着我的血招，想办法混出天津城。无论如何，要把北王韦昌辉叫个马上昏君，我另有委派。事关重大，不可走漏消息，要被东王知道，咱们就全完了。好吧，我马上就去。洪仁发领旨，带着血招回到自己的府里头，左思右想，哎，最后想个主意。最近陈玉成大破孝陵卫清兵的江南大营，正好以这个为借口，我犒赏三军可以出天津。你杨秀清再厉害，你能拦得住我吗？他把诏书藏好了，带了500士兵，抬着牛羊酒肉，离天津赶奔孝陵卫。洪秀全呢，为了怕杨秀清发觉这里边有变化，表面上跟他假亲假近，马上传旨，命人在天王宫拿出很多的珠宝玉器、绫罗绸缎给东王杨秀清送去，还告诉要给东王杨秀清制九龙盘珠冠，还要给他制作龙袍龙衣。另外在天台这块找了不少的油匠油漆彩画，准备成立寿善台。在9月23那天，洪秀全要把权力让出来。这些事情杨秀清全没看出是假的来，认为这洪秀全是心服口服，暗自得意。可正在他得意之中，洪仁发已经到了孝陵卫了。当天晚上他就打发心腹人骑快马是赶奔九江。这心腹人办事当然是可靠，马不停蹄，以每日800里的速度，这一天就来到九江的连营。这阵韦昌辉正在这都统三军跟曾国藩的湘军开战，战况空前惨烈，每天到晚上就得打个十几仗啊，互有伤亡。韦昌辉的兄弟叫韦俊，是他的军务帮办。这一天正指挥战斗呢，听说京里头来人了，韦昌辉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指挥权交给兄弟，马上回来见这个人。来到大营之中，送信人一看，北王千岁，大事不好！怎么了？哎呀，现在天王有密旨啊！密旨，拿来我看。等把血书拿出来，韦昌辉展开一看， 上面很简短几句话，说的是你见着我的诏书之后迅速返回京城，带5000铁甲兵，各藏利刃，另有委用，事关重大，切守秘密。上坠天，下坠了万，盖着洪秀全的戳子。韦昌辉一分析就知道京里头有了变化，不见天王不能给我下血招。来人，把韦俊给我叫来。他兄弟韦俊闻命来了，哥有事儿。我有急事要回京里去一趟，九江的军事大权归你指挥，没我的话不准撤兵，记住了吗？遵令。当夜晚间，韦昌辉点齐精兵5000，那都是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一色都是马队，赶回天津城。韦昌辉一想，看着没，大概是洪秀全跟杨秀清之间发生事儿了，要不就天王不能叫我回来。杨秀清啊，好小子，你也有今日，但愿天王能传旨把你杀掉。这韦昌辉也不白给，这5000军队声势浩大，他吩咐手下带队的人分批赶奔京城里头，如果有人要问就说回京换访，不行说别的。韦昌辉为了谨慎起见，进京之后没回北王府，换了身衣服急忙赶奔天王宫，也就是在第二天3更天左右跟洪秀全见着。韦昌辉跪倒在地，小弟给天王叩头，哎呀兄弟你可回来了。洪秀全拉住韦昌辉，眼泪掉下来。韦昌辉挺惊慌，天王究竟出什么事儿？兄弟你听我说，是这么回事。不说便罢，等说完了，韦昌辉是暴跳如雷呀、我早就看着杨秀清不是东西，他要威逼天王让权，这小子真是活腻了。那么天王哥哥您说怎么办？小弟我已经回来了，您叫我上东我绝不上西，您叫我杀狗我绝不骂鸡，我为天王哥哥分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你看这韦昌辉呀、也会演戏，其实他对胡秀全也不是一个心眼儿，他自己有自己的打算，但那戏演的跟真的一样，声泪俱下，取得洪秀全的信任。洪秀全马上传旨，先帝杨秀清可杀不可留，当断不断必留后患，我把你叫回来，命你领兵带队把东王干掉，一定要这么办。遵旨。说声遵旨，但是洪秀全告诉他，事关重大呀，你可千万要保守机密，此事务求成功，一旦泄露就不好办了。我知道，天王放心吧，明天就听喜信。韦昌辉回到北王府，回来之后把手下的参谋亲信20多个人找上来，他也没隐瞒，就把京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天王洪秀全的旨意对众讲了一遍，让大伙给出个主意，咱们是摆开阵势攻打东王府啊，还是想什么办法对付他。手下也有高人，有一个给出的主意，北王殿下，事情不可鲁莽啊，杨秀清势力非常大，亲信极多，据卑职知道他手下的人就不下4-5万人，而且都是他的亲信，羽翼已成，如果我们贸然动手，军兵不超过5000，众寡难敌，我看逢墙智取，欲绕活擒。你讲下去，什么叫智取，哪叫活擒？嗨，这么办，您这回京东王能不知道吗？明天您亲自赶奔东王府面见杨秀清，他要问你为什么回来的， 你就说领着军队换防，另外你怎么办？如果杨秀清真杀了他，来到咱们北王府，事先咱们给他准备好了，摔杯为号，将宗王杨秀清干掉，您看怎么样？这20多人一听，鼓掌称善。
好，
高，
妙策。
韦昌辉点了点头。
嗯，
就这么办。来人，下去把顾大顺给我叫出来。顾大顺是谁？是跟着韦昌辉多年的一个亲信，也是个保镖。这小子心狠手黑，非常毒辣。要讲究打快枪，百发百中；要讲究刀枪棍棒，无一不精。哪个王子身边没保镖的？这顾大顺是教师头啊。再看这小子闻命来的里头，给韦昌辉磕头，参见北王殿下。顾大顺起来，该着你小子官运兴隆啊，我要提拔你的官职，你看怎么样？顾大顺一听乐了，多谢北王，可有一样，你得给我办点事儿。有胆子没有？
有，
北王有旨，叫我干什么都行。那就好，你现在就下去，领着你手下300人，必须精壮，必须手脚利落，埋伏到府的左右。你领100人埋伏到屏风大殿的周围，明日杨秀清来了，我把你叫进来，你这么说，记住了吗？
记住了。
下去好好背一背，不行说错了，容等我摔杯为号，由你亲自动手把杨秀清的人头砍下。如果杨秀清死了，你算立了首功一件，加封你丞相之职。
哎呦，多谢殿下，多谢殿下。
下去准备了。这顾大顺下去准备了。哎呦，当夜晚间把这圈套全摆好了，韦昌辉呢也没睡着，他合计这个事儿，说计划是计划，实际是实际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杨秀清也不白给，一旦看漏了相，这事就完了。他要把这个阴谋诡计想好了。到了次日吃罢的早饭，换了身新衣服，来人，赶奔东王府。这一天是什么时候？正是1856年9月初一。您记住这日子，1856年9月初一啊。韦昌辉起身到了东王府，有人给东王杨秀清去送信儿。杨秀清就一愣，嗯，韦昌辉回来了，不对，他得听我的令箭，没我的令箭怎么私离前线跑回京城呢？杨秀清心不痛快，但是没见着人，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。
去叫他进来见我。
韦昌辉奉命往里边走，哎呀，装得十分恭顺，满脸都是笑纹啊，跪倒在杨秀清的脚下，四哥玉体金安，弟昌辉叩见四哥。
起来吧，一旁落座。
有四哥在此，焉有我的座位。
哎，自家弟兄坐下好讲话吧。
多谢东王。
昌辉啊，你不是在九江指挥战事，没我的令箭你怎么回来了？
我就为这件事来的，回东王9000岁。一则前方战事频繁，士兵疲劳，我请示了天王回京换防，这是一件事。另外还有件事。韦昌辉说到这，凑近杨秀清的耳朵，
此刻有件喜事儿
啊。喜事儿？什么喜事儿？小弟正在九江指挥战斗，没想到曾国藩手下一员副将前来投诚。这个副将见着我，言说他要出卖曾国藩， 把部署一切情况都跟我说了。开始的时候我防备他是奸细，但是经过几次试探，这个人出于至诚，确实要投靠他们天国，而且拿来不少实用的地图以及秘密材料。就这样我非常高兴，如果这个人能把曾国藩的秘密全都暴露出来，我们大胜徐阳军易如反掌啊！因为事关重大，我把这个人偷着带回京城，放在北王府，就等着东王四哥您做决定。您看这事怎么样？
哎呀，杨秀清信以为实了，有这等事儿？
这个人可靠，绝对可靠。我怕小弟，我这个人就鲁钝。四哥，您再亲自问一问，就知道真假了。那怎么不把他带到东王府呢？
哎，我也想过，东王府耳目众多，我怕泄露这个秘密。自从把他带进北王府，我就没让他出屋，为了谨慎起见。我看四哥屈尊大驾，你敢奔北王府去问问，您看如何？
这个杨秀清合计合计，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韦昌辉给他设置了圈套。他怎么分析这事是真的，韦昌辉不敢说瞎话。
嗯，好，你先回去，
下午我必到北王府。
遵旨，我恭候四哥。
韦昌辉磕完头退出来，心里暗中高兴，杨秀清啊，就怕你不来，来了你是有来无回。回去韦昌辉是加紧准备，再说杨秀清立令智昏，看不到危险呢。中午睡了一个晌觉，等起来更换衣服，带着随从300就来到北王府。韦昌辉早就等着了，假亲假后把杨秀清让到铁瓦阴暗殿居中而坐。他又出去告诉新夫人，把杨秀清的卫队骗到东西两廊，暗中都给监视起来了。然后他又转身来到密室，见着顾大顺。大顺呐，准备好了吗？
都准备好了。
摔杯你就下架了，您放心吧。韦昌辉把他领到阴暗殿，顾大顺往这一跪，还没等杨秀清弄明白，就见韦昌辉啪啪杯一摔，顾大顺甩衣服拽单刀要行刺东王。